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有这么两个小哥俩哈，这哥哥呢总是抢弟弟的玩具，那弟弟呢每次都非常愤怒地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于是啊，这父母呢就教育这个哥哥，你难道不知道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都知道哈，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论语》，是孔子呢说给他的学生子贡的。那这意思是说呢，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不要嫁给别人啊。那你看，我们东方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华人呢也特别的信奉这句话。那在西方呢，就真的好像没有这样的文化。多哥，你怎么认为？
其实呢，在西方呢是有这样的文化的，但是呢和中国的孔子说的这句话呢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怎么说的？
在圣经里面哈，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
嗯，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哦，那孔子说的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这两种说法当中有多大的差别呢？听上去都挺好的，我觉得啊。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孔子这句话哈。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说成白话、白话文的话哈，就是你们不愿意别人怎么样怎样待你们，你们也不要怎样待别人，是吧？
嗯。
那耶稣说呢，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哈？
唯一的区别呢，一个是不愿意就不要，一个是愿意就要。
嗯。
对吧，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呢是非常大的区别。
嗯，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孔子哈，先说说孔子。孔子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
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核心的道德观念。
没错。
对吧，在我们很多的人生哲理其实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比如说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
嗯。
啊，比如说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啊。
嗯。
对吧，为什么说中庸之道？比如说中庸之道讲的就是不要做英雄，同时呢也不要做坏人，
做中间那个。那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听着挺好的呀。
首先呢，其实这个是一个被动的道德观。
嗯，
说白了就是别做坏人，
别做坏人，
对不对？
嗯，
别做坏人。为什么别做坏人？
嗯，
对吧，我们需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道德思想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做坏人。
嗯，
为什么不要做坏人？因为坏人会遭报应。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要怎么对待你自己。
嗯，
所以呢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不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事儿强加于别人，不然别人会报复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一个潜台词。还有呢就是说，哎，比如说你不喜欢别人打你，所以你不要打别人嘛。
嗯，
对吧，潜台词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打人别人也会打你，你不打人别人呢也不会打你，所以说你别打人了，因为你打人的话别人会也会打你的。
你别招人家哈，你招人家也招你。嗯，还击你。嗯，
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隐患。
嗯，
就是当如果我们反过来说的话哈，就是说你不要这么对待别人，你对待别人，你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你。如果我们把它反过来去思考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如果对待你是你不喜欢的，别人用他自己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你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去报复他呢？
对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了，对不对？别人如果这样对你不好的话，你也要报复回去，就好像说啊，别人打你你也打他。
对啊。
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我记得我以前看这个武打电影的时候哈，武打片的时候，里面就说我忍我忍。
嗯，
然后最后说我已忍无可忍，我无需再忍，
我还击了，
我要还击了。对不对？
是是。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受到这样的教育，就使我们呢成为在社会上有家教有教养的人。就我们表面上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哎，到了国外啊，或者说在任何地方，其实看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有礼貌，比较低调，不做坏事的好人。
嗯，
对吧？但是不做坏事就是好人吗？
难道不是吗？
其实这种教育很危险。
嗯，
因为这种理念只注重人外在的言行举止。
嗯，
但是呢核心的动机哈，我们去思考一下，我们这种理念它核心的动机是来源于什么呢？它是自私的。 因为你不做坏事是为了你自己好，你不是为了别人好，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好，对吧？
嗯，
你中庸之道也是为了自己好。
嗯，你的意思他的动机都在于对我自己怎么样有利。
对，所以其实圣经中也有这样的一群人，
嗯，
叫法利赛人。
嗯，
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他就是教以色列人法律的这么一群人，
嗯，
他们精通法律，可以说，
嗯，
哎，所以说他们是在道德上表面上来讲哈，
嗯，
就是说在守法上面可以说是最守法的一群人。
嗯，
但是耶稣呢，却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
嗯，
他们只有徒有外表，但是他们内心，耶稣说他们是骄傲，甚至是恶毒的。
嗯。嗯，
所以我们这里要看清楚哈，法利赛人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也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儿，
嗯，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正人君子，
道德伟人，
道德伟人。但是耶稣却痛斥他们，
嗯，
因为他们呢心里没有爱。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带出来的这种啊，这种道德观念，
嗯，
以及呢一系列的这种社会现象，以及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表面上是道德的，但其实它的核心是自私的，
嗯，
就是没有爱心的一种思维模式，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中国人用这种方式去教育我们的孩子的话，恐怕我们教育出的孩子是很自私的孩子，
都是所谓的正人君子了，照你这样说哈。嗯，那你说完这中国的东方的这样的哈，你把我们批的也够呛了，那你再说说，就是你刚才说到耶稣说你们愿意怎样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里边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嗯，所以耶稣其实讲的就是己所欲施于人。
嗯，
他这是一个主动的道德观，他不是被动的，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你不喜欢你不要做，而耶稣说的呢，
嗯，
是你喜欢你就要去做，
嗯，
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道德观。
这好像听起来没太大差别，
嗯，听起来没有差别但实际上是天壤之别。
哦，听听这天壤之别。
因为己所欲施于人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爱人如己，
嗯，
对吧，
嗯，
你愿意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去爱人如己。
嗯，
因为一般人都是怎么样？一般人都是对自己比对别人要好。
嗯，
对吧？但是耶稣的要求是让我们对别人像对自己一样好。
嗯，
那我们可以想一下，人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人需要，
嗯，
人需要爱心才能做到。
嗯，
对吧？当人没有爱心的时候，是不会去施于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道德观，因为爱是主动的。没有人可以被动的去爱，对不对？
嗯，是。
你可以想象，
对，一定
我们怎么样什么都不做可以去爱别人吗？
嗯，是，嗯，
对吧？因为现在其实爱这个字已经被人滥用了，对吧？说我爱你，
嗯，
我什么都不用做，
嗯，是。
但其实这是喜欢哈，其实这是喜欢，这不是真正的爱。
嗯，
爱是要付出行动的，
是，
爱是对人内心的要求。
嗯，是。
所以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伪君子，表面上很好但心里面恶毒，
嗯，
心里面没有爱心，心里面是自私的，
嗯，
和另外一个他为了别人愿意付出行动，一个有爱心的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有道德呢？
那当然是有爱心的那个更有道德了，这么一会儿被你说服了哈。
所以说很显然，对吧？
嗯，
很显然耶稣所提出的己所欲施于人是远远高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种道德思想的。
嗯，那即便你这样说哈，有的很多时候你喜欢的并不一定是别人所喜欢的，那难道我们还要把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别人，这就是爱吗？
嗯，好问题。那其实现在我们就讨论到了一个己所欲勿施于人的概念了，对吧？
嗯，
刚才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
那么现在说的这个概念就是己所欲也勿施于人，是吧？
是
你喜欢的你也不要去，
对，
去
你给了人家，人家未必是人家喜欢的吗？嗯，
其实这个概念说白了就是别多管闲事儿。
对啊，管那么多闲事儿干嘛？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个思维方式去，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多管闲事儿呢？
嗯，
对吧？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要去多管闲事儿？
多管闲事儿给自己真添麻烦。
没错，因为多管闲事儿给自己惹麻烦。
嗯，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生哲理是出于不要多管闲事儿的，
对，
比如说什么不做出头鸟啊，
嗯，
明哲保身呐、啊，
嗯，
自扫门前雪呀、啊，
嗯，
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是
什么？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哎，对，其实这些呢，都是非常自私的思维模式。
嗯，
其实己所欲勿施于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都是勿施于人，都是不要做嘛。
嗯，
所以说的确我们带着爱人的动机去做事儿，
嗯，
会有帮倒忙的时候。
嗯，
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自私的借口。
为什么？
为什么？哎，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以爱为动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如果帮了倒忙，我们下一次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就比如
说，
如果我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肯德基，我给你也吃肯德基，
嗯，
结果发现你是吃素的，
对啊，
哦，那我知道之后我下次给你买素食就好了嘛，对不对？
嗯，
那或者说我下次我也可以先问问你，哎，我喜欢吃肯德基，要不然我给你买一份，
你还是
对对
事先问问我好，还省钱了
对，
嗯，
所以说我想表达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有帮倒忙的可能，
嗯，
是吧，就完全不帮忙。
嗯，
我们心里的动机是根本就不想帮忙的。人都是自私的，
嗯，
人都是有惰性的。
嗯，
人其实就是不想帮忙。所以说其实提出这个说不要多管闲事儿，给自己惹麻烦啊。
嗯，
其实说白了它核心关键是更多的是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是。
而不是说给别人添麻烦，嗯，或者说不要帮倒忙。
嗯，
其实这个是拿这个不要帮倒忙做一个借口。
嗯，
来合理化不要多管闲事儿。
嗯，合理化自己的自私心态哈。嗯，
我们思考一下，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落水了，
嗯，
我们要不要去救呢？
嗯，不会游泳就不救了
对，当然如果我们会游泳我们应该去救。
嗯，
但是你看，如果我们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勿施于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都是勿施于人，那就别帮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走在大马路上有老人摔跤了，我们要不要去扶呢？我们要不要去帮忙呢？
不要碰瓷儿。
对，我们现在怕碰瓷儿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
嗯，
很多人恩将仇报，
是没错。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多管闲事儿。
嗯，
这也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时候爱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真的需要代价。嗯，
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对吧？
嗯，
如果我们都付上生命了，这个代价是多么大，那真的就没有爱心超过这个了。
嗯，这太哥们儿了。
其实耶稣强调的是我们要有爱心，这个是核心观念，是吧？
嗯，
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就是不愿意为爱付代价的下一代。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中国人去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话，我们教育出来的都是自私自利没有爱心的下一代。
嗯，
所以说不施于人的核心原因，我们思考一下哈，
嗯，
说到这儿，
嗯，
不施于人的核心原因是自己。
嗯，
自己是最终受益者而不是别人。
是，
是吧？这其实是，嗯，这其实是自私的，自私就是不道德的其实。
嗯，
而己所欲施于人，他的这个核心是以别人为中心的，以他人为中心的，
嗯，
对吧？别人是最终受益者，而不是自己。
嗯，
所以出于爱心，出于爱心的才是真正的道德，因为道德的核心就是爱。
嗯，
如果没有爱了，他就不称为有道德的人了，那只能说有好行为的人，称不上有道德的人。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叫什么呢？
嗯，
叫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嗯，对啊。
就是哎，邻居是吧，
嗯，
那个鸡和狗都能互相听见自己的叫声。
嗯，
但是呢都老死了都没有来往过，
所以鸡狗互相去相爱了，然后邻居谁不理谁
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产物。
嗯，
因为我们太过小心了，太害怕伤害到别人，
嗯，
太怕给别人添麻烦，最后就干脆连理都不理别人，
嗯，
避免一切的伤害。
嗯，
这有什么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很简单一个例子。
嗯，
如果我们在婚姻中，夫妻二人也为了避免彼此造成任何伤害，
嗯，
就不说话，
嗯，
不为彼此做事儿，是不是？这样就完全可以避免一切的问题了，这日子还能过吗？
过不下去了。
就这不就是冷暴力吗？
对啊，
所以我们不能自欺。
嗯，
不施于人其实就是施于人冷漠。
嗯，不做也就是做了，
没错。
嗯，
就是我之前看到有这个哈佛大学他们做过一个幸福指数的这么一个研究报告。
嗯，
他们去研究了上百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跟踪。
嗯，
结果调查结果呢，就是说一个人什么情况下能让人幸福，什么东西能真正带给人幸福，让一个人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嗯，
最后他们结果发现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幸福的核心就是关系。
对啊，
人需要爱与被爱。
嗯，
这才是人最大的需要，不是事业，
嗯，
也不是物质的丰富。
嗯，
所以说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嗯，
冷漠才是这世界上最不道德的，因为冷漠就剥夺了人的幸福。
哇，听你讲到这儿，我想我们真的开始有点扎心了哈，也颠覆了我们之前可以说是引以为荣的这样的一种的道德观念哈。那你的概念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勿施于人呢，它都是建立在一个自私跟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立场上。而耶稣所说的己所欲施于人呢，那它是建立在一个为他人着想、爱他人的、牺牲自己、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对吗？
对，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我们的幸福指数更加高呢，我们就要在这种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当中去做，那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爱，对吗？
嗯，
那可能呢，我们听众当中呢，有人会认可多哥的说法，可能有人也真的是心里掀起了层层的破浪哈，我们不认可你。那无论您是哪种情况呢，都欢迎您来留言，加入到我们探讨的行列当中。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